受持三皈依啊，皈佛、皈法、皈僧，具足众戒啊。我们出家人啊，有具足戒，那在家也有具足戒，菩萨戒就是具足戒，他在家戒受满了嘛，但没有办法再受了。除了在说包饭斋戒以外，那没办法再受了，再不就出家了啊。这个具足戒，那就是说呀，你凡所受的戒，你都要具足啊，要具足圆满，这样才行。受戒就是福囊渡海呀、啊，不能有一点针孔那么大的一个洞都不行的，都不行的。而且在戒到最后的时候啊，我们听戒的时候啊，就是问你了，在戒罪的时候、判罪的时候问你什么心，还是在心地上啊。在戒呀，所以我们在佛门里头啊，也是好修福啊，但是也容易造罪呀。为什么？就看你当时的心，这个心呢、啊，一念心就决定了你的生命的染污与清净，繁盛、生沉都在这一念上，都在这一念上。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威仪就是说我们的行住坐卧啊，举止言行要能够有威。可敬啊，做出来样子使你感觉到恭敬啊，有义可责，有一个样式让你可以好学啊，这叫威仪。就是小的地方你都不要犯，威仪戒不要犯，不要一点都不要犯的。我们在戒经里也有一个公案呢、啊，五百阿拉汉请不走那个毒龙，让毒龙走，毒龙不走，你反正不能杀生，我也有神通，我跟你对抗，那阿拉汉也没办法。来了一个赤戒的比丘，他就三坛子龙就出来了，在那青衣给他顶礼，那大德有何见教？那位比丘大德说，这里不是你住的地方，佛子你赶快走。他说一教奉行，他顶礼走了。那五百阿罗汉一看都傻眼了，说你这个神通比我们还高啊，你的境界是什么样子？他说我没有境界，我这是赤戒，赤微细戒如护眼目，就这么一点功德。那个毒龙乖乖的走，他顶礼。那五百罗汉的神通具足，他不走，那罗汉也没办法，神通也没有办法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持戒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这个戒想清净也不容易，三业清净才算戒清净。真正说到戒上去讲啊，为佛一人持净戒，三业彻底清净污染了。到第二地具足戒，那个具戒地。戒波罗蜜圆满，第二地要离垢地，所有的垢灰染不上你了啊，那个时候戒圆满。三者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宣定行者。第三个就是第二个就是小乘戒，小乘地呀、啊、戒福，你持戒有福。中品往生地，三倍九品那个中品那三辈啊，通通是持戒的，五戒、八戒、具足戒，通通是持戒的，啊。第三个就是大乘戒了，啊，前面那个呢，就是教养父母、奉事师长，那个就是啊，五乘共法，不管你是菩萨，不管你是地支佛、阿罗汉，啊，天人，你都要遵守那个，你不遵守那个，你就不够格了，人。你人不遵守那个不能孝养父母，不能奉事师长，执行不杀，修持善业，人在人的格上呢就不及格。天也是一样，菩萨阿罗汉、辟支佛也是一样，你这一关你不及格，你往上面上不去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是五乘共法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众戒不犯威仪啊，受持三规，这个呀、啊，这个是三乘共法。三乘辟支佛、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这三乘共法。最后这一个是大乘不共法，感受那种实教的大乘的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就成佛了。华严经上讲发菩提心就成佛，成佛是什么？分正佛，见到佛性了，少分见到，还不是满分的见到，是吧？发菩提心，那这个菩提心呢，是就是我们常常诵的那个四弘誓愿的，那是菩萨的通誓啊，通誓。但是在大乘起心论上讲呢，心成就发心到处住见的法身的少分的法身啊，那个时候也叫发菩提心。那个心成就发心有三心：执心、 身心大悲心，这个就是发菩提心了。执心就正念真如法故，正念真如法什么？正念真如法，观一切法空。这菩萨你要行菩萨道，你不能观一切法空啊，保险你菩萨道行不成，一天就把你气死啊！你要想度众生，众生就要害死你。哎、啊，你看那毗婆当中，世尊老是度他，老是救他，他就要害佛。但世尊也没有懊恼，还是要度他，还是要给他受机。那、啊、他将来还是在地狱出来，还要生佛、啊、天王如来。所以你要有大智慧，正念真如。啊，那第二个呢，身心要记诸善。要记一切的善法，为什么要一切善法呢？虽然观一切法空，但是因果不实，一切法是毕竟空，因果不空，你有了善业就受善报，你有了恶业就有恶报，众生不知道很苦恼，因此就要修一切善法度众生。最后是大悲心，有大悲心就不住涅槃，有大智慧就不住生死，就度众生了。那就是那个大乘起信那三心，这后面也有三心，自诚心啊，身心回向发愿心，这三心跟大悲跟那个大乘起信论的三心，也是一样的，啊，不过说法不同而已。发了菩提心以后啊，深信因果；观发菩提心了以后啊，还要深信因果。有的人发菩提心了好了，我发菩提心我就成佛了，成佛也是啊，最多还是一个观亨位的佛呀，全台六即佛啊。理即佛啊，名字即佛，观恒即佛，相似即佛，分正即佛，究竟即佛，这六个即佛。第一个是理即佛，我们大家都是理即佛，都有佛性，皆当成佛，理即佛啊，在理论上讲我们都是佛，但是就是我有佛性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名字即佛，我们研究这个佛法的道理啊，这道理也研究了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能成佛，怎么样的怎么样程序，怎么样不能成佛的道理弄成佛了，名字即佛，名言啊，这个文字名言，这些个道理弄清楚了，关于佛法的。第三个观恒即佛，修行了，用功了啊，不管你是修哪一宗哪一门，你真正用功了，就观恒即佛啊。观恒即佛呀，是把见思烦恼扶住了，不起现行了。真正这个相似即佛呢，破见思烦恼。你在小乘来讲，证阿罗汉，相似即佛；分正即佛呢，破无明。纷纷的破，纷纷的正，纷正即佛。究竟即佛呢？无明破尽，法身圆满。好、哦，究竟即佛。所以我们说是佛呀，那我们那个知道你是有佛性，但是你要相信因果呀，还是要断恶修善呢？不断的用功修行啊，慢慢的还有研究佛法呀，然后再去依教奉行啊，再去取关照啊，修行啊，慢慢的才能把烦恼扶住，然后扶住在那断，慢慢的才能正啊，是这样的。不是说一放心就啊，一切都大事一办，没有。那神行因果，读诵大乘经典，还读诵大乘经典，不读诵大乘经典呢、啊，不行啊。然后我们研究戒律吧，戒律那些祖师都是读诵大乘经典的，你看讲那个，都是啊大乘经典上的理论呐、啊。因此啊，戒定慧三学是一元，那个一元就是我们那个心。你不把它弄清楚了，都不清楚，戒也不清楚，定也不清楚，慧也不清楚，所以因此呢，要怎么办？读诵大乘经典，解第一义，劝进行者，还要弘法度众生，啊，这个佛经上讲，假使顶盖尘沙界，身为床座变大千，若不说法度众生，无能名为报恩者。假使啊，我们把佛顶在头上啊，顶尘沙劫呢顶在供养，身的床座变大千，我的身上啊变一个床座，变大千世界的供养啊，供养一切的佛菩萨。你要不说法不度众生，还是不能报佛恩的啊。佛的意思就是要大家一切众生都成佛，你不能这样子，就以佛的真正的意思啊，就不能够唱佛本怀，因此就不是报佛恩啊。今天这个净业三佛，我们就讲的后面还有一点，等等的这个下个讲次，我们再来 再来说明一下啊，天下文昌佛语来日，今天嘛就讲到这里头。好，念佛回向，再掀开这个第五面，再把这净业三福、啊、再稍微加以补充一下。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常讲是福慧双修，那这个福到底是什么呢？它的啊比较具体的含义啊，两个字，富贵。求福就求富贵，那慧是什么呢？慧是求明了，愿得智慧真明了。福是富贵，慧就是明了。这两个法一定要同时具足啊才行，不然落到一边都不圆满的。所以世尊告诉我们呢，要想往上极乐世界，要修这个三福，对不对？境界三福，第一个就是孝养父母。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这个是所谓世间的善福。在世间上，你至少做一个善人，就要这样子。我们一个人呢，学佛，要是我们学净土法门，就横超三界，啊，不是纵的处，横的处，就从这个六道当中的人道直接到极乐世界，就横着走，没有这样上着走，啊，就是不断烦恼，直接这样走。但是在人道当中也有十法界，也有六道啊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要在人道当中也要提升自己啊，提升自己是先做一个善人，然后做一个贤人，然后再做一个圣人。这是世间的圣人，世间的圣人的结果是怎么样的？升天啊。那么世间的善人是什么呢？世间的善人呢，就是行善的人。行善人有一个条件，没行善以前，你先要改过，你带着满身的罪过行善，那不行。这瓶子里很多毒药，你要装牛奶、装鹈鹕，那装进去那个毒药还在里头啊，那甘露啊、那个鹈鹕也变成毒药了。所以要先忏悔，忏悔呢，我们现在的话来，世间话来讲，要改过啊，天大罪过敌不过一个悔字，我只要能够真心忏悔。大乘经典讲，一念喊悔改，一切的罪过都能消掉了。但是你要真正从心上改，彻底的断掉那个相续心，啊，着死今生。那个了凡四训呢，这个改过行善，他那个讲的比较清楚，在世间法上来讲，实际上来讲呢，出世间法应当要有那个，除了你是上根器的人，一了百了了，那不要再停了脚好了。再不会有问题了，这可以，不然你总要经过那个改断。所以这个世间的善人就是改过行善，改过先改过后来行善。那么贤人再进一步，你改过要不二过，今天改明天再犯，就像外道一样的，改完就忏悔，忏悔完了再做恶事再忏悔，那就不行了。就像这个衣服啊脏了以后弄脏了洗一洗啊，把那个脏的洗掉了，完了再弄脏再洗，你洗几次衣服洗坏了那就不成了。像螺丝一样的，那螺丝你扭紧了以后啊，松动了再扭一次，扭紧了老扭，那个玉掉了，那玉就不能用了嘛。所以我们这个改过呀，要不二过，不二过。这个不二应该是什么样的呢？在禅宗讲的不二，它不是说那个没有第二次，那个第一次都没有，你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吧。没有第一次，不二法门。什么叫不二法门？无门为法门，没有门，有个门那就好，另外一边有个门，还有个门嘛。无门就是我们改过呀，我们拿这个不讲禅宗那个不二，我们讲我们一般讲的不二，就是不二过，念佛不二过。孔子非常赞叹他这个学生，他这个高弟呀，啊，不迁怒不二过，这是孔子赞叹念佛的。他自己情绪不好，他不会迁怒到别人身上。我们通常人有的时候情绪不好，别人来一问我，砰砰就发出来了，不知不觉就发出来了。这个什么呢？自己的涵养不够啊，这也是一种过失。说孔念回就没这毛病，他的自己再难过再痛苦，他不会影响别人，这也是一种涵养的啊，这是涵养，这是不迁怒。另外不二过，只要是过只有一次，第二次没有了啊。就像我们那个六旬比丘也是这样子哦，世尊治一次再没有再不犯了， 那就是断了相续心了，那改过就要那样的，那就是贤人不二过，慢慢慢慢的呢，他的过就少了，就贤人就寡过，善人就改过，圣人呢无过，过得改完了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他随便怎么做啊，任运的不犯规矩，那就是那不犯威仪了，就是那个净业三福呢不犯威仪啊。那我们就从改过先开始起啊，改过一步一步的，那怎么样的改就过呢？第一个要从事上改啊，第二步从理上改，第三步从心上改。从事上改啊，我过去好发脾气，现在告诉不发脾气，绝对不发脾气。这个不发脾气，你说不让他发他就不发吗？可能小脾气能不发，大的脾气来了你治不住，定力不够治不住的，他还是要发。因此呢，第二步你就要从理上去改，就想这个道理。这发脾气呀、啊，是两面开口的武器呀、啊，一方面伤害别人，一方面伤害自己，又何必呢？发脾气解决不了问题吧，反倒制造了问题，这都不好嘛。那何必要发呢？常常这样想了以后啊，他久了要发脾气的时候就想着，哎呀，不要发脾气，不能制造，不能解决问题，又制造了问题，啊，对人对自己都没有好处。何必发脾气呢？不发脾气，慢慢久了后呢，就改过来了。任何一件事情啊，都是一开始是勉强的，但是慢慢慢慢你这样做，做久了以后，就实在勉强，终在泰然呐、啊。终到最后呢，就很泰然，啊，很自然了，啊，很自然做的得心应手。那么这是从理上改。第三步，这理上就想通这个道理。第三步呢，遇着事情还都想理，那个很麻烦一件事。第三步要心上改，心根本就不动的，如如不动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那个时候好了，随便你有什么境界，我心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为什么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照见诸相非相，得见如来。到那个境界，那就好了，那都心上改了啊。所以我们呢，要改过，要从这个地方改啊。敬业三福啊，这个福就是要这样子的，孝养父母啊，这个孝养父母啊，不管事出世间都是特别重视的啊，特别重视的。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第九愿第九个，九者恒顺众生，恒顺众生他那里怎么恒顺法呢？对一切众生如敬父母，如奉师长，即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一。对一切众生啊，拿一个蚂蚁啊、虫子、蚊子，它都是像对自己的，如敬父母，如奉师长，即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一，都把他们像到自己的父母师长啊、佛菩萨那样的，那样恭敬啊，那样的恭敬。那就是说呀，这个慈悲的平等心，慈悲这个孝养父母。你看那个是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第九啊，也是告诉我们先要孝养父母啊，也要这个奉师长啊，奉师师长如敬父母，如奉师长。可见的这个孝养父母、奉师师长啊，是事出世间的两大功德的基础。假如没有这两个功德做基础啊，你做其他的就比较难。过来有很多的那个菩萨行菩萨道，搞半天发现怎么搞的老上不去呢？原来发现他那个基础有问题，回过头来再来，要走回头路啊。回头路的原因为什么？当初就是没有这个去读诵经典，理解这个道理，自己就凭着一股勇气就冲上去了，冲了半天呢，跟路搞错了，再回过头来也是可以啊。那佛在世的时候也有很多外道的弟子啊，但是假如不搞错了路，直接过来善来比丘不是好吗？那我何必要搞那个错路呢？所以因此啊，我们走的时候啊，这条路啊，古德讲宁可千劫不误，绝不错走一步。千劫不误没有关系，我还是我啊，错走一步不得了啊，搞不好变成魔眷属了，那就不得了了。魔眷属不能离开啊，你要离开他那就不行。你看那《维摩诘经》上啊，那个魔王先带着他一些天女来了啊，维摩诘就给他们讲法，讲法那天女不回去了，那魔王要他回去，他不回去了。这个魔王就火了，这个 我们解决是啊，刚才你回去，我告诉你个法门，你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好，还是去修吧。那天你又回去了，啊，这问题就是在我们呢，你自己的功力方法要对，功力要道，自然是那样子的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啊，慈心菩萨，修持善业，第一个，这个持善业呀，就是身口意这三件，我们人造业就在这个地方。 除了这三个地方，你再没地方造业了。因此，把这三个地方你好好掌握住，那就掌握住我们自己未来的法身慧命。你就掌握住你，就是汽车的方向盘。你这个法界当中有十法界，你看你往哪里走啊？往六道走，你就到三道印；往人道走，就收五戒；要升天，就去行十善；要成阿罗汉，就修四谛，苦集灭道四圣谛。 你要成弟子佛，就修十二因缘；要成菩萨，就修六度万行；要成佛，就是大慈平等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方言盘在你自己，所以我们把这个身口意啊掌握住。菩萨修行的第一步就是身口意，就是注意身口意啊，身三，在家里就是不邪淫，不偷盗，不杀生，这三个呀是很重要的。 那么另外呢，在义里面的贪嗔痴，就口里往下恶口两舌起语，这贪嗔痴啊，因为你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啊，只要没发动身口，它不是业种子，没造业，它不会造种子的，只是在你脑筋里在那打妄想，那也是种子，是名言种子，名言种子等流种，等流习气，它不会说不一定受报，不一定受报，啊，除非你想一想想的想入定了，那就得限量了。
所以因此呢，你这个行为上啊，身口要先从制止住，身三口四，这个把它制止住，啊，制止住，然后这个贪嗔痴呢，不容易断，怎么办呢？念阿弥陀佛嘛，一心不能二用嘛，我就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，戒定慧三学具足，六度万行圆满，那好了，啊，自然那个意业就清净了嘛，那最后三业清净，大觉圆明成佛。 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这个修持善业呀，在家的菩萨和出家的师父们一样，你要从这个地方下手，要怎么下手呢？你每天呢，你要检讨，拿这个十善业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两舌恶口，其余不贪嗔痴，每天晚上检讨，我今天有没有，今天有没有，这一开始啊很多，到最后就少了。 少少少，最后就没有了，那就很好了，啊，那就很好了，那就三业清净了嘛。到最后了，你就那世上没有了，看看心地有没有，看那个意，啊，身口意三业就看那个意业了。假如这个意业要很清净啊，身口没问题，身口的原因就是在那意业在主导，啊，所以我们就是要这个意怎么办呢？因为它起念相续，说明为意。 他会起这个念头，不断不断的继续来，不断，啊，那他大乘起修论讲，那六处里面他是第二个，啊，叫相续，相续时，他不断的，不停啊，刹那刹那的，一刻都不停。所以因此呢，你刹那刹那的不停，我的无始劫来这脑筋的种子装的太多了嘛，啊，各式各样的种子怎么太多了？那我现在怎么办呢？你再种，那时候再想，又是个新的种子。 好，那不断的种子起现行，现行在熏种子，不断的这样恶性循环呢。现在我不要，我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种子。我念阿弥陀佛就是种子熏现行，念阿弥陀佛就有印象。为什么要大声念用力念呢？你这个种子有力量，有力量啊！有力量熏的八十天以后吧，它容易起现行，容易起现行。我过去在佛七当中啊，有的人他就听到什么声音都是阿弥陀佛的声音呢，就是。 他这阿弥陀佛的这个种子啊，印象力量非常强。外边遇到一来外缘一来，他马上就那个种子就起了，就阿弥陀佛。其他种子没有，所以任何的声音，飞机的声音啊，鸟叫的声音，汽车声，他通通是阿弥陀佛。那个把那个龙头打开，喊一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那水的声音哗哗流，他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听到是这样的啊。另外呢，他那有。 有一个人看到这个什么声音都是阿弥，念什么看的什么是阿弥陀佛，看着看那个横的是横的阿弥陀佛，看着竖的阿弥陀佛，所以可见的是一切唯心造佛说的是真实的呀。 问题我们自己的我只没突破，你没办法见到那个境界啊。我们人家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，假如说呀做不到的法门佛绝对不会说，佛说一个弟子们做不到的法门那干啥，那不是跟弟子开玩笑，一定能做到，而且还大多数能做到。世尊所说的法呢，除非对了某些个特殊的特定的对象以外呀，通常都是就中等都可以做到的，都可以做。而且世尊告诉你很多的方便啊，用你方法很便利的，那个方便就是什么，就是那个中忍，学而知之的啊，学之力行，能够学习就能知道，而你就靠这个方法便利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呢、啊、就是这样子。第一个，这个孝养父母奉仁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，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步，五尘共法。你学佛道也从这里开始，阿罗汉从这里开始，必知佛菩萨从这里开始。不这里开始啊，五层楼你第一层楼不盖好，你其他那四层盖不上去。它是第一层是基础。一般人呢往往有忽略了，我要成佛，这个人道这个事情，他认为这个太不足以来学习的，其实错了吧，就根本就在这里，根本就在这里头啊。第二个呢，居住众戒不犯威仪，居住众戒呢是这个是三乘共法呢，啊，就是持戒的戒辅，三乘共法。那么这个戒呢，也可以也分在家戒，分出家戒啊，在家戒有五戒啊，八戒。八关斋戒，然后呢六种二十八情戒，十种四十八情戒，这是这些在家呢菩萨戒受完了，就那是最高的学位了，再一步就出家了。那么也有五戒，也有说八关斋戒，不管你是什么戒你要具足，说菩萨戒具足啊，具足。什么叫具足啊？吃的叫威仪无缺，一点小的戒我都不犯，兢兢业业的啊，兢兢业如，就像我们面对着佛菩萨一样的，要那个样。所以金光大师讲啊，啊，至诚方可转凡心呐、啊，你必须要至诚恳切的，你这个我们凡夫这种散乱心，这种染物心才能转过来，不然转不过来。所以要不犯威仪啊，小的地方啊要注意啊，就是在做事，就是小的地方，你大的地方我们持戒呀、啊，讲老实话，谁会造杀盗淫妄啊？那根本是都没有人造啊，也不可能造啊。但是那个小的威胁戒就很难了，因为就容易犯，所以因此呢就在小地方注意，小地方注意啊。你小地方都注意到了以后，你大地方根本不会犯。你像我们这个两军作战一样的，这个一方嘛在守这个阵地，这个阵地它有个主防御线，主防御线就这一线要决战的啊，这一线绝对不能放弃啊！宁可这个全军在这儿的整个牺牲掉，我也不放弃这一线，这叫主防一线。在主防一线前面有好多层层的外围的防御线呢。为什么？就是让敌人一层一层的把你战地消耗的，到最后你跟我决战是没力量的。那我们拿世界来讲啊，就是要把那威胁界守住，一层一层一层层守住，因此呢，根本界才清净。所以你威胁界清净了，不犯威仪，好了，界清净。有一点都不行哦，戒到最后也是心地呀、啊。有一点你心里不安，那就是戒不清净。心安你在这儿嘛，有一点不安就不行了。所以因此呢，这个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，这个要靠心上去。这个偶遇大师讲啊，他老人家讲，受戒易守戒难，莫讲大事等闲看，不能渡海需勤护。一念他指全体禅，受戒容易，守戒比较难。不要把这种大事啊看得很轻松啊，等闲呐、啊、看过呀。福能渡海需勤护，这个受戒就像光靠戒，你就是福能渡海，靠着一个气囊，你趴在这上过的那个大海。你要谨慎小心地守护这个橡皮艇啊。不能有一个洞，有一点洞，有针尖那么大洞都不行。一念他持全体禅，有一念头啊不对了啊，整个完了。 所以这个是戒是一百分及格呀，就是这个道理，不是六十分的。哎，说我受五戒，我那四个戒破了，我还有二十分，他也就戒。这个在数目上说也有道理，那一戒你还是有那一戒的善根在，但是你这个整个戒的功德没有了，破坏掉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啊，兢兢业业的，小心翼翼的吃这个戒，啊。必须我们到什么时候能够得自在了，戒自在，第二地叫离垢地，那叫具戒地。在那个时候你得自在了，你走路你经前的虫都离开你了，那叫道共戒了。啊，这戒呀，我们要很慎重，这是根本。假如这个基础打不好，你其他建筑不起来，搞得最后一定着魔的。戒搞不好一定着魔，佛要成道了以后，那个魔王来找佛的麻烦，这个魔能来找佛的麻烦，我们想想看他的福报，他的智慧，他的定力，那应该不小了吧？啊，虽然不如佛，那也是也跟佛可以一脚长短，他有这种野心。你看这么这个佛的这功力还是不小的。戒定慧，他就缺乏戒，有定有慧，没有戒。没有戒来规范他，他就滥用他的定慧，就跟佛找麻烦。你看，啊，所以有三学具足成佛，啊，有戒没有定慧还不要紧，还可以升天呢，升天人呢，啊，假如说是有戒有定慧没有戒，糟糕了，那就是魔外去了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学佛的人必须要把弄得很清楚，要弄得很清楚。另外这个不犯威仪啊，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呢、啊、有些个小地方啊也要注意，要不然呢你给别人看到了，不信佛的人看到，他就把你就借着你来毁谤佛法啊。比如说某某人啊受菩萨戒了这个样子，你看还不如没受戒的好了，这些他又毁谤了佛，又毁谤了法，又毁谤了僧，你看这个事情麻烦的。所以我们假如持戒很干净，出去看着他说啊，这个出家师傅很好，你看他好庄严哦，这也是弘法呀。那他在那赞叹的功德，就等于你赞叹，由于你身口啊来表现出来的，让他来赞叹赞叹三宝的功德，这功德就是你的功德。假如我们做的不好，毁谤佛法僧，也是由于我们引起来的，也是我们的罪过啊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学佛呀就是这样子的。偶一大师说，学佛有大利也有大害。嗯，大利就是你可以了脱生死，成就佛道；大害的话，搞不好直入地狱呀、啊。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呢、啊。啊，那个威仪呀、啊，啊，古来的人讲啊，要立如松，坐如钟，行如风，卧如弓。啊。那么形如风啊，不是说一般那个很大的风，就是清风徐来那样的，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，那清风一刮过的时候啊，给人一种很清凉的感觉，但是不是很大啊，连水的波浪都吹不起来，那种风是形如风，很安详从容的。立如松，站在那儿要很正直啊，站得很正直。坐入钟，坐在那像钟一样，你看那个钟就是这样，坐入钟啊，像一口钟在那儿的。卧入弓，躺在那儿，就是像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吉祥卧呀，那腿弯一点啊，像个弓一样的。这个四维意啊，尤其我们受戒的人，有护戒的善神在你旁边，有护戒的善神，他在守护你，守护你啊。假如你做的不如法呀，他心里也不爽快呀，也不高兴啊。你看我们过去啊，在这个在军中服役的时候啊，有的那个高级将领啊，他要卫士，但卫士那是对他的就是保护他的安全啊，给他做事情。但是这个人本身的德行上有问题，那个卫士啊对他是指责所在，没有办法，内心里并不服气，出来以后照样乱讲，那就是那个卫士就相当于护法神一样的，护法善神他看你呢。他摇头那就不行了，那等着护法神摇头菩萨叹息，那就不行了，那个戒尺就有问题了啊。你要能够使得护法神在旁边合掌，那才行啊。 那才行。这个难不难呢？也不难，就师兄怎么说的，我们怎么就做就好了。而且最要紧的，在没有人地方难做，就出暗室，不愧于暗室。我在暗室没人看见我的时候，我心里一点没有愧疚，这样才行。那古人讲啊，要独行不愧影。我自己一个人走，我对我这个影子我没有惭愧。你自己一个人走，对谁惭愧啊？那只有跟你一起的，就是那个影子。独行不愧影，独卧不愧禽，禽就是那个金字加在衣上那个衣啊。自己一个人睡觉了，被子拉起来以后啊，面对这个被子没有惭愧，独行不愧影，独卧不愧禽。所以我们真正的修行呢，就在这个地方用这个心地的功夫啊，就是这样子。自己走的时候，面对我这个影子，啊，这个影子啊，你老早跟着我呀，我的一切你都知道，我没有隐私啊，在你面前呢，但是我没有惭愧，对这影子，这个心里很安稳的，啊，独行不愧影啊，独卧不愧禽，我自己躺在床上，我这个安稳以后，把被子拉起来休息，被子啊，我对你没有惭愧呀，啊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心安理得啊。所以这个古人讲啊，修道要有要这个三个地方注意：小处不深漏，暗室不欺隐，末路不带荒。小的地方啊，地方不要渗漏，不要渗水，不要漏油，不要有一点漏洞。小的地方如法做得非常好啊。就是小地方做好了，我给各位讲，你大地方一定能好。我们举个例子讲，我们这个房子呢，钢筋好，水泥好，沙子好啊，然后啊，这个工人也好，一流的工人，门窗电灯这些设备通都是好的，那你这个房子好不好呢？最后房子一定好吧。你说我房子是钢筋水泥好，沙子不好，那没用啊。钢筋水泥好，沙子不好没有用，沙子里有泥巴，这一阵完了掉下来了。所以小的地方啊，小地方不渗漏才真正用功的地方。给各位讲，小地方没有关系，小地方就是这样。我过去也有一个学生，在那个陆军官校的时候，有一个学生，我那个学生一板一眼的，那真是小处不渗漏。有一次晚上集合了以后啊，他那个扣子掉了，扣子掉了，照理讲这扣子就没人注意，他不要，他才起来。我拿着个针线包打开，在缝扣子，人家在外边记号，他在里边在缝扣子。啊，这个人也是一板一眼呐、啊，小处不深漏啊，那真是做到。他是知道能够守正，不能够打拳；守经，不能够打拳呐、啊。谁晓得是小处不深漏啊？我一定是做得很确实的。但是你不晓得呀，这个时候啊，不是要求小处不深漏的时候啊，是要求大家集合到一起，要集合了呢。他还在那搞和缝扣子，晚上还见不没有电灯呢。晚上紧急集合，大家都服役过嘛。晚上紧急集合哪有电灯啊？那灯都熄掉了。也完了，一个这个紧急号一通知，马上就起来了，大家就开始着装，外边集合了。他还在把针拿出来在那缝扣子。虽然这样说，观过之人，这个人呢，后来就一板一眼的，品学兼优，品学兼优啊。不犯威仪啊，我给各位建议，小地方注意，你大地方不会出纰漏。大地方你光是大地方马马虎虎，小地方马马虎，大地方你特别注意啊。但是有时候不小心就糟了，就糟糕了啊。你说我掌握重点，固然要掌握重点，但是你也照顾到全部那才行。你光掌握到重点，你说我这个汽车遮引擎好就好了，没错，喇叭不好，轮胎不好，方向盘也不好，水路也不通，电路也不通，好，油路也不通，那你车子行吗？不行啊，不行的呀。啊，这个是第二个，这个持戒呀，就是要这样子啊，持戒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啊，战战兢兢啊，一口气都不，一息尚存都不放松。那个儒家里的那孔子有个弟子。晏回死了，孔子本来要把衣钵交给晏回的，继承他的。晏回死了没办法，孔子很伤心呐、啊。那后来总要交下去，要交给谁？交给曾参、曾子。曾参这个人呢，孔子给他的批评是：“身也鲁， 这个人就是很玉鲁的人，也是踏踏实实的人，就是说啊，那孔子就把这个将来就交给他了。交给他到临死的时候啊，他要他的弟子把被子打开，其余手其余足，看看我的手啊，看看我的脚啊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啊，耳今耳后，吾知念佛啊。他说现在从现在我马上生命要结束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呀，一方面父母给我这个身体，身体发母，身体发父，受之父母，我没毁伤，没敢毁伤，这是孝的第一步。第二步呢，我呀，从到现在为止可以盖棺定论，我不会再做坏事情了。手是取舍，足是行止，操守啊，没问题了。所以师徒四天的圣人都是这样的啊。曾子在他在没死以前，他也是五日三省吾身呐、啊。为人默而不忠乎，传不习乎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，就是这样三省三审啊，三省三次反省，不只是三次啊，就是很多次的反省一天当中啊。为人默而不忠乎，替人做事情我不能够尽心尽力做呀，是不是没有尽心尽力呢啊？老师教给我这个事情，我是不是没有用心的去学习呢？第三个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，我跟朋友讲话是不是言而无信呢？一个是自利的啊，传不习乎，一个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，是利他的啊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，这也是都是利他的啊。所以这个一个圣贤呢、啊，是出世间的圣贤都是要这样的，我们出家人就是要，你要做出世间的圣贤，先从世间圣贤走过，你不从圣贤走过，在讲出世间的圣贤呢，比较难，比较难。你还是要把它补起来，啊，补起来。啊，过去我们这个学制里头啊，你上大学，但是你到发学位的时候，发学位证书的时候，你没有高中毕业文凭还不发你大学的学位证书不发，那怎么办呢？要你就在参加学历鉴定考试，得到了我高中中等学历，拿上去然后再发。那时候啊，我们是感觉不出来，现在才体会说，哦，原来这样子的。我们受戒也是这样，你小地方搞不通啊，小地方不圆满呢、啊，你这个戒高的高层次上不去，对不起，从头来，从头来过。第三个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。发菩提心呢、啊，这菩提心我们常讲发心，发心，发菩提心。这个菩提心呢、啊，我们把它简单说，就是大智、大悲、大愿，啊，那实行的时候就是大，就是菩萨的这个四大菩萨的那三个，大智就不住生死，大悲就不住涅槃，大愿就普度众生，就是这样，这叫菩提心，叫菩提心，啊，那么在起心论讲的三心呢、啊，身心。执心身心大悲心，这个本经也讲至诚心身心啊，回向发愿心，也跟着起心论三心是一样的。你反正发菩提心，你要先要有大智慧，没有大智慧不能看一切法空，你增加苦恼，增加苦恼啊！光看见了空了以后啊，自己把那烦恼不断掉，不能到无我的程度，还是不行的啊。这个菩提心呢、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深信因果，这个因果呀，世间上的一切事情都是有因有果的，都是有因，没有无因之果，一定有因果的。有的我们可以知道，有的我们不知道，不管你知不知道，因果是存在的啊。所以法性法住啊，就是有佛无佛出世，那法性法住都是在的，就是因果还是不变的。这因果律呀、啊、不是佛发明的，是佛所发现的，原来世间上就是这样子。你种瓜它不能出个豆子出来啊，一定是这样，你种瓜就得瓜，种豆就得豆，为善就得善报，做恶就得恶报。但是有的人就说、那怎么那个宴回短命呢？那个道者又长寿啊，那坏人呢就享福啊，那好人就受罪呀、啊、于是我产生这个问题了，那不就是不知道三世的因果啊，不知道三世啊，这个因果是通三世的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啊，那么有一个偈子，欲知前世因呢，你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现在做者是。那好了， 那就我们就知道了嘛。你要现在你问我我过去怎么样，你现在的你所受的你所享受的都是你过去做的。所以古人讲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吃一口饭喝一口水都是你前生的修来的。那个地狱道里头那个畜生啊，啊，那个地狱道里那个众生啊，那个有情啊，他受完了那个地狱啊，那个刀山啊，那个猛火呀、啊，偶尔的清凉风吹一下子，也是他前世的造的那个善业，感到那个清凉风吹一下子，还舒服一下，他那天一舒服，那也是过去造的善业，一点的，在因果律当中啊，善恶业绝不亡失的呀，啊，那就叫因果，就是业果两个字，业果两个字。所以我们要相信呢、啊、这个因果的问题呢，我们真的深信了以后我们就知道了，遇到恶缘我们也不会懊恼，为什么自己过去造的呀，欠债就还钱呢、啊、杀人就偿命啊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，那谁让你自己造了呢，今天你所感受的前生就是他所感受的呀，那这不是很平等一件事情吗，他问题就是说呀，这个众生他有指着，你像这个人要杀鸡，这个鸡假如明白因果了，他开悟了，鸡就开悟了，那好了，那我给你杀了，那这个债就了了吧。鸡不肯呢、啊，鸡还跑啊，还躲呀、啊，但是抓住了或杀的时候，它还叫，还恨。好了，那就是什么荷叶苦了，再受报的时候又起烦恼，烦恼再造业，再造业，再受报，就是这样的。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修行啊，就是要注意这个问题。一切的今天的享受全是我前生造的业，因此呢